无论是在韩国内部宣传其合法性、权威性，还是对外宣示它的独立性、自主性，或者是向唐朝表示忠心、被封赏后的感激，乃至于传播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钱币都能发挥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突骑师的苏禄可汗、回鹘的某语可汗都借鉴粟特人的做法，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自己的方孔铜钱。这就是突骑师钱与回鹘钱。突骑师原属于西突厥的一支，游牧于碎叶川以东。唐朝灭西突厥之后，突骑师乘势崛起，控制了包括粟特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封突骑师部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受粟特人的影响，苏禄也铸造了圆形方孔的铜钱，俗称突骑师钱，尺寸大小与开元通宝一样。突骑师钱的正面为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语，汉译为天神突骑师可汗钱，背面为一弓形徽记，但是与方孔组合在一起，正好是突厥如泥文的 AT， 意为马。另外还有一种突骑师钱，可能是苏禄的儿子尔威特勤铸造的，正面与苏禄的钱一样，背面在弓形徽记的下方是汉字圆，左面为突厥如泥文，可能是尔威特勤的名字。回鹘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前身，最初游牧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流域，信仰萨满教。宝应二年763，某语可汗接受了由来华经商的粟特人传入的摩尼教，为了宣传摩尼教教义，铸造了日月光金钱。日月为摩尼教的拜物对象，带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另有一种边缘带有八个突出的齿轮，形似法轮的日月光金钱，这显然不是做流通使用的，可能是用作宗教活动的一种法器，更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月光金钱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为了宣传摩尼教的教义而铸造的。回鹘西迁高昌以后，又铸造了一种圆形方孔钱，因为上面所铸文字是源自粟特字母的回鹘文，所以被称为回鹘钱，有单面铸有文字和正背两面都铸有文字两种形制。单面铸有文字的为小型，略小于开元通宝钱，所铸回鹘文可译为义都护准语通行，义都护为高昌回鹘可汗的称号。双面铸有文字的为大型，尺寸与开元通宝钱一样，正面回鹘文汉译为却皮加莫赫回鹘天可汗，背面为奉王命颁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原属唐朝所设羁縻州府管辖的粟特各城邦国家虽被阿拉伯帝国控制，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意味着中亚地区从此脱离了仙教、摩尼教以及佛教的信仰和中华文化圈，伊斯兰教逐渐成了此地区民众唯一的信仰。后来回鹘部众的西迁加速了中亚的突厥化进程，由此开始了中亚历史上漫长的伊斯兰化以及突厥化的过程，最终导致突厥化的伊斯兰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中亚地区的货币自然也被伊斯兰货币所取代， 只有历经千年沧桑而遗存下来的粟特青铜钱，以及突骑师钱和回鹘钱可以告诉后人。中亚地区在伊斯兰化之前还有过一个仿照开元通宝钱铸造圆形方孔钱的辉煌时代。这说明开元通宝钱当时是作为国际货币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已经具有了国际货币的属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及其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除了借鉴美元、日元、英镑等横向维度的参照，还提供了纵向的历史维度，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丝绸之路钱币记载和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无论是汉区二体钱、高昌吉利钱，还是各式粟特青铜钱，都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它们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都是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实现本土化转型，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更加完善，充满活力，并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多元、交融、开放为特色的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钱币文化所蕴含的多元并尊的交往原则，对当今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智慧的启迪。三、回鹘钱及突骑师钱讲述了天可汗故事的由来。唐太宗的昭陵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东北50多华里的九宗山主峰上，是唐代帝王陵墓里最高最大的一座陵园，周围山峦起伏，气势磅礴。昭陵周围的陪葬墓除了嫔妃、皇子、公主的，还有不少功臣高官的。出人意料的是，其中有好几座是少数民族将领的陵墓，比如突厥楚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舍尔，铁勒部的哥伦义务师莫赫可汗的孙子契必合力，突厥酋长直师司隶等。有少数民族将领陪葬中原皇帝陵墓的这种现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反映了唐太宗在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威望。其实更能反映唐太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地位与威望的，是他曾经被回鹘等民族尊奉为天可汗。下面我们就通过回鹘钱与突骑师钱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天可汗故事的由来。一、回鹘和突骑师作为我国北方草原上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虽然日常生活中很少会用到钱币，但却率先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铸造了钱币，即回鹘钱与突骑师钱。实际上这两种钱币的铸造都与唐代著名的天可汗的故事有关。要讲天可汗的故事，还是要从武德九年6268月发生的渭水之盟说起。